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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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新年新希望，人要有新的梦想。欢迎您收听新的一年的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个月的第四天。
哇，
很新吧？
很新很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栏目热话题是在新的一年里面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嗯，一月份我们有新的通关密语哦。一句好话三冬暖，
一句好话三冬暖
啊！
这边所指的就是，如果我们对别人说好话的话，所带给别人心头的温暖，可能啊，会让人在寒冬当中也不觉得内心暖乎乎起来。
嗯，如果你觉得冷怎么办呢？别说冷笑话，要说三句好话，
是
这样就暖起来了。
Well, 不要三句，只要一句就可以了。
哇，一句啊、
哎、而且他说的三冬暖是说你可以三个冬天都很暖和呢。
哇，太棒了、记得啦，我们如果觉得冷的话呢，说一句好话，自己呢跟别人都会觉得很温暖哦。
是的，一句好话三冬暖。
炒它，微波它，煮它，哈哈哈哈 No no no，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来来来，一起来热话题。今天我们热话题非常热闹哦，因为我们有热成员在其中。嗨，张赞。
嗨，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啊。之前因为去服兵役，所以呢很久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啦。I'm back。
欢迎您。过去呢张赞是来插花的。
对。
那新的一年呢有新的身份，张赞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正式成员啦。
哇，欢迎欢迎哦。
谢谢，我来种树了。
太好了太好了。给后人乘凉。
没错。
另外呢我们一位年轻人呢就是陈宇恩。嗨。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宇恩。
嗯，今天呢你的袁爸爸不在。代表袁爸爸发言吗？
我代表。
代表圣言圣言善目良言。
善目良言是
什么？ OK， 好，非常开心呢有宇恩以及张赞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要热的话题呢是由张赞为我们提供的。
嗯，今天的热话题叫做情绪勒索。
勒索，情绪还可以勒索。
嗯，对啊，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情绪也可以拿来勒索。
啊，
但是呢我在最近啊就是跟人互动的关系里面，我听到很多的朋友跟我分享说，诶，他们觉得跟不管是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朋友互动当中，觉得好像有些时候，诶，怎么好像被对方勒索了。这个勒索不是真的说，诶，把钱交出来这种的。
不是钱，是
对对对，
情感。
对，是情感的勒索，情绪勒索。就是说人好像透过关系当做一种勒索的工具，就像是说啊，如果你不这么这么做的话，我就不跟你当朋友了。嗯、你不这么这么做的话，我就不爱你了。
嗯，
诶，以前呢，我们可能都觉得说，这个好像就是
听习惯了，
对，就习惯，好像就是有些时候就使出这种手段。可是呢，其实这是一种不太健康或不太
正
确的互动关系。
那请问一下李老师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情绪勒索？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小朋友群当中啊，就可以听到这样的字眼。譬如说，小孩子会说：“你那个糖给我，你的玩具给我，不然我不要跟你玩了。”这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啊。
嗯，
所以就是说，你用不要跟人家玩了，不跟别人做朋友了，或者说我不爱你了，我不要再理你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当做要挟对方的一种手段。那这种其实就是情绪勒索啊。那根据张赞所提供的资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情绪勒索这个字呀，是心理治疗师有一位专家呢叫做苏珊福沃德他所发明的词汇。所以以前呢我们知道有情绪，我们知道有勒索，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名词可以放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啊。那 它指的是一种没有办法为自己负面情绪负责，而且呢是用威胁利诱的方式让别人来顺从自己，那这种就是一个情绪勒索。其实我们在平常日常的跟人相处的关系里面或说我们从很多的社会事件的报道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些情绪勒索的例子。
嗯嗯，
好像感觉上这情绪勒索是在关系比较紧密的比较亲密的关系当中会有的互动。
嗯，
比方说呢，有些父母就会跟孩子做情绪勒索，
是
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你就不是我小孩啦，你就滚出去。
这个太严重了。
或是我听过比较用情绪部分的勒索，他可能会说，如果你不怎么怎么做，你不去念这个学校，妈妈会很难过哦，妈妈会很伤心哦。啊，
这样我也很伤心。
孩子很伤心。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在情绪勒索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有这个勒索者跟被勒索者，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其实不是只是勒索者一味的勒索而已，其实被勒索者因为害怕失去这段关系，他也一直就去满足对方所提出的要求，
委曲求全。
对，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反而让这样子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
那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发展。
是是是，像情绪勒索的话通常呢是有六个步骤的啊，我们可以一一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就是勒索者呢提出对对方的一些要求，比如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你不怎么样我就
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或我就不怎么样啊。
对
啊，你不顺从我我就不爱你，或说你不顺从我啊我就要把你丢掉哈，这种的。
嗯、其实啊，仔细的去思考探讨，就是这个勒索者呢，他可能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嗯、
对这份关系是没有自信的，他怕那个被勒索者拒绝他。
嗯、哦，所以勒索者其实自己也有一些不安全感在心里面，
嗯、
所以他想要证明对方在乎他，所以他就会
用这些的方式要达到他的愿望这样子。
比方说我在最近看舞台剧，那个舞台剧的女主角就说，如果你30分钟内没有到我们就分手，她就会用这样子去试对方的底线这样子。
哦，
哇，
看对方的车快不快。
要开跑车。
像这种的模式真的是不好。那有的时候呢被勒索的人他想说，我不要被你勒索呀，所以他要试图去反抗。
嗯，
那在试图反抗的过程当中，可是有的时候勒索者呢就让被勒索者感到一种压力，就是他比较强势一点，
是
他说你如果怎么样，就像刚才于恩说的哈，那如果说这个是女孩跟男孩的关系的话，那肯定是这男孩很爱这个女孩，所以就很害怕失去，那所以呢女孩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氛的时候，他所施加的压力就会更大一点。
嗯，他可能也会说一些话，他说没关系啦，反正你就不在乎我嘛，没关系啊，我自己去就好了。
说反话，
对，他就会让对方感到压力。
嗯，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被勒索者没有接受啊，或者是反驳的话，那勒索者就会持续的威胁他。
哇，
就像刚才语言说的，他就说一些反话呀，亦或者说他用一些关系破裂啊，然后让被勒索者觉得非常的不安，然后就不得不就范，所以呢拼了命也要从家里面30分钟赶来。
这样是恶性循环。
是，有的时候啊因为这样的被勒索，所以因为心里面很着急哦，反而会出事。譬如说刚才那个说飞快车30分钟到我家的这个例子，
哇，
如果在
出车祸，
对，出车祸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勒索者，情绪勒索者，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的懊恼跟不安以及后悔啊。
嗯，
我想这个情绪勒索者应该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有时候呢他所要想达到的目的呢并不是不好，而是他用的方式是用那种威胁勒索压力等等那种比较负面的方式。
是，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被勒索者就不得不顺从了，不得不飞车了，不得不
去做出勒索者的要求，
是去考那个或者是上那个你希望我去上的那个学校了。
对，
就像这样子被勒索者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就暂时就维持了勒索者跟被勒索者之间的看似还 完美的一个关系的继续存在。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勒索者其实呢有点食髓知味，
嗯，
所以他就会继续来。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勒索，被勒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重复的不断的上演。
因为成功了嘛，每一次都成功。
嗯
嗯，那万一有一次不成功怎么办？
不知道，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
是，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情绪勒索啊，在朋友之间、同学之间或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呢，其实都是很不好的，会让你因为你这样一再的重复的时候，就会让双方的关系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状态，
是
会让大家感觉到说我就是要一直顺着你的意，听从你，否则的话你可能就会把我抛弃。所以我因为害怕，我因为委曲求全，因此呢在心态上就其实不是很健康的一种朋友关系了，
这也不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啊。
对，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张赞给我们推荐的歌，张新杰所带来的《继续奔跑》。为什么会推荐这首歌跟我们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今天这个主题啊，情绪勒索，我想其实在不管你可能是一个被勒索的人，或者是你可能不自觉但是去用情感情绪去勒索别人的人，我想其实我们心中其实都是很渴望真实爱的关系。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你跌倒了或者你做错了不用担心，我们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再一次重新去修复这段关系，让它成为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关系，继续奔跑。
来，我们欣赏张新杰带来的《继续奔跑》。
很想哭，那就哭吧，眼泪也并不代表你不够坚强。好多梦想曾经飞在高高天上，为什么落在陌生的地方？我多想给你一个肩膀，让你把所有重量都轻轻放下。曾经那么拼命，就算遍体鳞伤，哪一天才能把幸福得到？每一次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奔跑，寻找自己心中的骄傲。失败的挫折也可以是力量，再大的风雨我都能飞翔。让我们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奔跑，回到梦想开始的城堡，在不毛的土壤发芽的希望，有我们坚持微笑的模样。肩膀，让你把所有重量都轻轻放下。曾经那么拼命，就算遍体鳞伤，却还是渴望把幸福得到。每一次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奔跑，寻找自己心中的骄傲。失败的错，在。
社会事件、生活所需，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欢迎您提供资讯，为话题增加柴火哦。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啊，好热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还有方良老师，我们邀请了张赞以及陈宇恩两位年轻人来跟我们聊一聊情绪勒索。张赞呢，是意识到了这个情绪勒索的问题，我们在热话题这个台面上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分享。刚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情绪勒索，那情绪勒索也有一个循环跟回圈，我们要稍微去理解，避免它继续的重演呢、哦。
嗯，没错。
嗯，
那有的时候其实情绪勒索并不是说这个勒索者一定要对于被勒索者有什么样的压力或什么等等，他有的时候呢是觉得我是为你好。
嗯，
尤其在亲子关系上，
是
父母亲总觉得要为儿女好。像我的很多同学啊，在谈起他们。譬如说要念什么科系，未来要怎么发展的时候，总是说父母亲给我的这样的要求。譬如说在台湾来讲，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尤其是男生啊，去念理工啊，去念医科啊、嗯、认为将来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发展。
嗯，
可是呢，在我的学弟妹当中，有一些啊，他本身是很有艺术或音乐天赋的，他就想要去念音乐，可是家人就说念音乐哈，出来不饿饭饿死了吗？你拿什么养活自己呢？所以就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们整个家族都是做医生的，所以呢你也应该要继续的成为一个医生。
嗯，
因此这些人就不得不去念了一些他们原本可能并不那么想要的科系。譬如像我的学弟当中，有念化工系的，有念心理系的，有念机械系的，电机系的等等。在念完之后啊，他们就去出国留学了，可是呢他们就转向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
嗯，
后来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转行呢，他说因为我的大学是为我父母念的。
这样就浪费了四年了。
是，然后我现在呢是要为我自己真正未来的方向找一个出口哈。所以这个呢也是你说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算不算是一种情绪勒索呢？我觉得也是算的。那但是他并不是出于坏意或真的想要逼迫你什么，他只是觉得一心是想说我是为你好。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的也要想一想，为子女好的时候其实也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嗯，佳美举自己家庭的例子好了，有时候我们会扮演勒索者的角色，
嗯嗯，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扮演被勒索的角色，有时候会互相在不同的关系上，或是同一个关系上会互相的循环。像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从小的时候呢，父母就会用权威式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嗯，
那有一次我记得我青少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呢，她就拍桌子命令我，很凶哦，然后他就说我是你妈妈，你要听我的。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为什么你不是在让我觉得你爱我的时候告诉我你是我妈妈，是要你在我命令我的时候让我知道你是我妈妈。让我妈妈就稍微反省了一下。等到他在年长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就跟他分享说，妈妈，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关系当中，我们虽然那么亲，你是我妈妈，我敬重你，但是我们之间是要有界限的，我们关系才会长久，才会美好。
嗯，
他就问我说什么是界限。
嗯，
我想我们长一辈的人都不太理解什么是界限，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那像我的妹妹呢，她在她的青少年的时期呢，她就勒索我爸爸。她说如果你不去帮我买卫生棉，因为她那时候肚子痛得要命，你就不是我爸爸。过狠吧。就爸爸就真的鼻子摸一摸就去帮他买。我爸说这个很害臊耶，就买这个。对，这是我们家庭的例子。
嗯，
那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厘清了这些关系，我就可以自己清楚，也可以去帮助我自己的家人。
嗯，
那宇恩要分享也是在少年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位我喜欢的人，那他告诉我说，诶，现在我们要升学咯，那我要去哪里念书呢，就看你的决定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不到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那如果你让我感觉到的话，我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一起念书，可是不然我就会跟随我妈妈的建议到其他地方去念书。所以他要去哪里升学变成是我的决定，诶，人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把责任推给你，
对。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让他成为我生命的重心，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去回应他这么一个很大的要求这样子。后来我们就他还是留下来念书了，所以你看就是也不一定要跟随着他的那个决定跟他的要求走，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继续这个关系，并没有继续下去。
张赞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可以举例？
我记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那我就记得当时我有一些朋友，然后呢我就很愿意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情绪可能很低落，就去安慰他们。结果他们后来慢慢的他们就会说，那你可不可以再陪我出去走走啊，或者是多花一些时间陪他。那当然我出于关心，出于爱，我是愿意陪伴的，可是到最后发现，我好像变成被勒索一样，就是如果你不出来你就不是我朋友，你如果不出来陪伴我的话，你过去的那些努力都是虚假的，都是白费的。对，那我就突然发现意识到说，原来我在这段关系里面，而且我为了要去扮演一个好人
发你好人卡
、对，好像变成一个烂好人了，我就是一直一直去付出，可是其实那个关系却开始有点变质了。对，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听到大家的例子里面关于这个勒索者啊，其实我觉得也要澄清一下，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基本上不是坏人。就像方莲老师刚刚提说亲子的关系怎么会有爸爸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其实都是爱的，只是说他表达的方式不太正确，可能让孩子感受到的是其实你好像一定要做到某些事情我才爱你，但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考100分才是好学生，才是我的好孩子
对，只是可能是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对孩子的爱。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勒索者我们其实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想一想，到底我们这么做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做吗？
其实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一个天生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嘛，那血浓于水，不能割舍的。所以其实父母也可以很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对孩子有信心，是即使孩子不顺着我的意思去做，这个孩子他未来还是会有他自己的出路，我们的关系还是会存在。
是，
那也许自己的建议不是最好的建议，孩子朝着他的天性去发展，这样子彼此之间有信心，我觉得那个关系会发展得更好。
是的，那么除了给勒索者一些的建议，就是刚才张赞所说哦，你要想一想，你要维持这样的关系，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吗？之外呢，其实被勒索者有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些自我的提醒哈，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被对方勒索？
给被勒索者有三个建议，叫做停、看、应。首先要停下来，不要太快的回应，想一想他的要求到底合理吗？我需不需要这样子去满足他？第二个是看，
可是有的时候停会不会让对方更生气啊？你30分钟以内一定要来，那我就停等。然后让我想一想，想完了已经过了5分钟了，过了。
我觉得也要让对方等
啊，
也要让对方练习等，不要马上太快的回应，马上说好或不好，让对方去适应我们那个关系的改变，互动的改变，我觉得是好的。
是是是，
因为停下来才可以做更有智慧的决定嘛。
对的，
那就是看正视自己的感受跟情绪，才可以建立起一个情绪的界限。
也许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人说，我们很爱的人说，我这次没有答应你，但是不代表我不爱你。 要这样子告诉他，
这蛮重要的。
是，再来是应嘛，
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再给予回应，等对方情绪比较和缓可以谈的时候再跟他谈，
嗯，
让那个回圈可以被切断，
嗯，
他就不得不改变跟你相处的一个互动的模式了。
嗯，如果孩子呢发现他的哭闹，或者长辈发现他的脾气发乱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他就会换方式回应了。
嗯啊、是是是，刚佳美讲到孩子的哭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会在那个公共场合里面看见那些孩子，有的时候甚至坐在地上哭闹，躺在地上哭闹，家长一点办法都没有，
束手无策。
哎，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绪勒索。
嗯，
你如果不顺从我的话，我就哭闹，闹到你没面子，闹到你受不了。
嗯，那雨恩最后要给我们一段经文，对不对？
太好了，
我想到说圣经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的。当我们真正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爱人，我们就不会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不断的去向别人予取予求了。
今天非常感谢张赞给我们这么好的话题，情绪勒索，我想我们也彼此提醒，也想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和想法，记得来信给我们哦。谢谢张赞，谢谢雨恩，
谢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8年1月4号，农历11月18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四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美女我们的老朋友橄榄，阳历的寿星是帅男求之子，以及帅男刘听友，还有帅男上帝的大洋，也是我们的老友哦。
我要送给大家一段祝贺生日的经文，选自诗篇57篇的3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祝福我们今天的四位寿星天天领受上帝的恩惠，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和诚实。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绝妙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 .net， 非常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绝妙当家，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哦耶稣，我的主。